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47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罗马书13章1到7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孝敬父母之二。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9月21日，王道峰弟兄翻译。纽约时报上登了一篇 A.O. 斯考特的文章，叫《美国文化里成年人的概念已经死亡》。作者这样写道，美国成年人这个概念一向是故事里年轻人的未来象征，但今天已经过时。在一个把年轻人的自我发明视为最高价值的时代，意味着道德死亡。随着个人的喜好厌恶上升到不允许别人品头论足，再加上粉丝们的狂热，让我们大家都成了孩子。我们都有自己喜欢的玩具、书籍、电影、歌曲和电子游戏，我们不仅都把他们视为挑战或启发，也拿当作安慰。我的确感到有点失落。不过与其说为当代文化里的这种长不大感到伤心，倒不如宣告说这是最酷的。胆小鬼无法面对权威危机，权威危机或许会令人害怕、怪异、茫然，但也很好玩。以上这一切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正宗、最美好的产物。想象一下吧，一个没人说了算的，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的身份永远是个谜的世界吧。那你老爸老妈活得像青少年，小孩子的智慧超过他们的年龄，女孩子不再顾忌他们的身份，男孩子则躲进秘密花园，我们的故事、照片、观点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个个都宣布自己与众不同，人人要求你的青睐。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游乐场，父母都已消失。文章的结论是，我们把父母权威上下等级一股脑给扔掉的时候，一不小心也把大人给毙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有一点很明显，作者把废掉父母和上下等级与自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是地上天堂了。作者自己也承认，赶走一切权威之后，我们就得到了混乱好玩的自由。其实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新鲜。C.S. Lewis 早在80-90年前就已经看到，只不过没有像《纽约时报》的这位作者这样赞赏不已。Lewis 在他的《男人不在》一书里说：“这又什么可奇怪的？”我们把道德扔掉，却又对人缺德大吃一惊。我们嘲笑荣誉，才发现我们中间出了叛徒。我们自行阉割， 却又期待子孙满堂。我们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反权威已经泛滥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不管是听的音乐还是穿的 T 恤，互联网、微信等等，无视权威已经成为正常现象。女权主义嬉皮士安妮·哥特勒在他的书里直言不讳，60年代是摧毁美国家庭的一代，我们虽然没能推翻政府，但已经把家庭拆得差不多了。我们知道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家庭必须被打碎，爱才能获得自由，这自由之爱能够医治这场革命所造成的创伤，犹如原子裂变释放能量。第一步就是打碎我们和父母之间的锁链。结果呢，不仅是家庭机构倒塌，从60年代到今天，我们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家庭破碎给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权威带来的种种灾难。正如上面所引的话，我们大家都成了孩子，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游乐场，父母都已消失。今天反权威成了美国人的时尚。你或许会问，这些东西和第五届有什么关系呢？下面你会看到他们大有关系。第五戒当孝敬父母里，神要求我们尊敬父母，所反映的是尊重一切权柄。记不记得上一个礼拜我们讨论过，神要求我们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基础是尊荣他自己。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世上一切权柄都来自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第五戒的前提是第一戒，在他面前没有别的神，他创造了万物，他掌管一切权柄，一切权柄都来自他。因此他要求我们顺服遵从的人，我们若顺从遵从，顺服遵从就是顺服遵从他。我们也提到过，第五戒用的孝敬一词，意思是重大、重要、尊荣，所指的对象只有两个，那就是父母和神自己。从伊甸园开始，神就是王，没有一个像他的，他说话万物从无到有。你只要读一读圣经的头两页，你就知道神是唯一的掌管者，但同时他也把权柄加给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来执掌。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次序，他造男造女。根据保罗的教导，男女之间从被造开始就有了这种关系，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因此神在男女关系中让男人优先在前。提摩太前书2章12节到13节，保罗还说，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以弗所书5章22节，神给了亚当权柄，给他妻子起名，把神给他的指示传达给夏娃。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让我来问一下，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听了这些话感到不舒服的？以前婚礼上很正常的证婚词，今天已经面目全非，甚至在教会、神的家里、讲台上的信息也变了。你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对人思想的影响有多大。神设立婚姻之后，赐给人儿孙，形成家庭机构，父母被赋予领导孩子的权利。父亲是一家的头，所以孩子当孝顺父母，像顺服主一样。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家庭这第一个机构产生出来的。我们在旧约里读到，大卫称扫罗为我的父，正如父亲对孩子掌有权利，国王对他的臣民掌有权利，地上所有的权利都基于我们在天上的父。 新约使徒行传里，司提反称呼年长的以色列人为诸位父兄。我一开始提到那个西皮士说要想推翻国家就必须先破坏家庭，他一点也不傻，家庭的确实是国家的基础。请听我们自己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怎么论述的。第五诫命里父母指的是谁？父母不仅是指自然的父亲母亲，还指所有在我们以上的人，或是年龄上，或是恩赐上，尤其是在神所命定的权利上，包括家庭、教会和政府。这就是说，第五诫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范围要广得多。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五诫不仅范围很大，并且第五诫用父母的例子要求我们尊敬一切权威。人遵守这条诫命，从家里顺服敬重父母开始。你若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敬重，那你怎么可能在外面尊重其他权威呢？奥古斯丁说，假如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重的话，还有谁会在他眼里值得尊重呢？今天早上我们读了罗马书13章6到7节，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圣经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教导，以弗所书6章第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彼得说，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等等。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不要忘记，彼得所指的君王是那抵挡神、镇压教会的暴君。希伯来书13章17节教导我们，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乐，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很清楚，这些经文所列的有政府官员、教会领袖、主人等等不同的权威。在这些关系里，神要求我们如何尊敬这些权威呢？你可能不太愿意听，是以我们对父母当有的敬重。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的信仰告白对这个问题的问答。问，在下的当如何敬重在上的？答，当从心里、嘴里、行动上为他们向神祷告感恩，效法他们的优点美德，顺服他们的合法命令，听从他们批评并改之，效忠他们，保护他们，忍耐他们的软弱，遮盖他们的过犯，维护他们的荣誉。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坐在这些上级面前，而是坐在神面前。因为神命定，便以他的护理之功安排他们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请注意，告白要求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做父亲的对儿女的要求。那些我们自己的孩子让我们伤心痛苦的事，就是我们应当约束自己的心，不要对我们的上级去做的事。就像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以爱容忍我们的软弱过犯，保护我们的荣誉一样对待那些在我们以上的。告白要求我们避免的罪是什么？避免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所有的那些罪，包括失职、嫉妒、藐视、违抗他们和他们的位置，对他们合法的地位进行嘲笑、咒诅和一切的不公。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第五诫所针对的不仅是60年代的叛逆者们，也是我们所有人。一个人不能一面为 嬉皮士们忧伤，一面却又嘲笑侮辱政府的一切权威。我知道这件说起来不容易，我自己就在这个罪上有份，并且这个罪在我们这些道德上保守的人身上。注：从政治上说，美国人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由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一般来说，前者要求政府权力集中，扩大权力，反对基督教信仰，反对美国以圣经为基础的传统道德，公开赞成同性恋。政治上以今天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中的大多数所代表。后者是一般是信仰上以基督徒为主的，政治上要求缩小政府权力，以共和党为代表的比较保守的人群。我们一边反对社会上流行的文化，一边却在家里带头说政府官员的坏话，一面要求孩子尊敬他，一面却数落自己父母的不是。你们大概读过格林童话吧，里面有个故事叫爷爷和孙子的故事。爷爷老了，到儿子们家来一起住，由于手脚不便，吃饭的时候搞得比较脏，他们就让他坐在角落里吃。一次一不小心把碗掉在地上砸了，父母都很不高兴，最后给他做了一个小木槽，摔不碎的，也不容易把饭撒在外面，像牲口似的吃饭。故事结束时，父亲走进家里的工作室，看到儿子在那里弄木工活，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小儿子说，爸爸，我在做一只木槽，等我做父亲的时候给你和妈妈用。我不想走得离题太远，只是提一下，在我们改革宗或者福音派圈子里面很强调家庭，这的确很好，但容易有忽视教会的权柄的倾向。他们在家教导孩子要顺服，可是自己在世界上却不顺服权威。神创造建立了这个世界，他拥有最高权力，他以自己的智慧如此安排，通过那些有罪的有错的人掌管我们，让我们学习智慧，心甘情愿地顺服他们，尊敬他们。最后我来问大家一下，那么我们的希望何在呢？或许你觉得已经没有希望，新约教导我们说，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当我们知道了这条诫命的全部范围，当我们认识到无论在哪里我们应当尊重所有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自己的心就定自己的罪。这也是为什么福音是如此美好，那位超出万人、尊贵无比、掌握一切权柄的神自己自愿的、谦卑的放下他的一切来到世上，不是出生于贵族，而是出生于平民，不是生在皇宫里，而是生在马槽里。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并且尊敬地上的一切权威。当交的税他如数交上，他孝敬父母，他允许腐败的政府极不公平地对待他自己，没有人比他更当受尊荣，无人比他更有权力。然而他为了我们谦卑自己，他被藐视遭羞辱，为的是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得到地位荣耀，在他的王国里掌权。想一想你自己是谁，想一想你一生在这条诫命面前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想一想神是如何看待你的，想一想他在基督里所赐给你的丰富。现在他把你送回到这个破裂的世界上，面对那些愚蠢的、悖逆的、配受嘲笑的人中间，对你说，我要去你尊重，我要你去尊重那些不配尊重的，我命定在权位上的人们。想一想基督顺服的结局吧，他的名字超过一切的名字， 他的荣耀高过一切的荣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他。他也已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可以顺服在悖逆人之下，无论是父母、政府，还是其他所有在我们之上的人，可以给他们尊荣，为他们向神感恩祷告，心里清楚知道我们尊荣的不是人，乃是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律法来显明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时常是干犯了这一条诫命，我们在尤其在对待神你赐给我们的权威啊，我们常常是不顺服的啊，常常是骄傲自大的。主啊，我们不仅对我们肉身的父母常常表现出不顺服，我们更多在我们成年以后表现在我们对政府的权柄，对那些在工作上管理我们的人，对着我们教会里面的牧长。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看到你是最伟大的上帝，你是如此的降卑你自己，你在地上完美的持守上帝的道德律。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正是因为你为我们完美的持守了律法，为我们赢得了这个归算的完美的义，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在父面前祷告，我们今天可以有盼望有安慰。主耶稣啊，你为我们赎罪而承受咒诅，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对一切合法权柄的尊重顺服乃是对上帝的敬重和顺服，因此使我们从心里做，而不是为了利益，更不是放纵自己的私欲。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在如今这样一个强调个人主义反权威的时代当中，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敬重你的律法，知道你的律法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